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申如，
我是山卓，
我是 Chris。
好了，又过了一个农历年，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觉得那个华人也这样也还不错，当你觉得那个新历年开始的时候，你好像还没准备好，你就把新历年忘记，然后在旧历年的时候再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样子。好，那过完年之后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哎，要把不好的东西丢掉嘛，要把好运招进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开运的妙招。那今年的这个开运妙招呢，其实在过年之前在台湾忽然又风行了一阵，就是换桌布的风潮。想要先请山卓说一下好了，你知道台湾现在流行换什么样的桌布吗？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嘛，美轮明红。
美轮明红就是那个算是日本
人，不是两个人哦。美轮明红一个日本人，
这是日本的一个算跨性别艺人嘛，对不对？然后我如果没有看过美轮明红的人，我都把他比喻成他长得很像，他的形象有点像青海无上师的那种感觉。就
这
个发型，那个发型跟那个光芒万丈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青海无上师。我没有要不敬的意思，我只是就是形容他那个形体，那个形象对我来说是有点像的，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吧。好，所以那个山卓有换美轮明红这一个人的桌布吗？
我没有换这一个人的桌布，但是我有换就是仿美轮明红，然后它是绘图的，它是绘图的方式的。
你真的有换
开运？
天哪，真的有换，你好夸张。
我真的有换哦，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主题才换的哦，我大概换了三四天了吧。
哦，所以绘图版的你换了，那我觉得以 Chris 的风格 Chris 一定会换耶。没有，
没换，我连 Facebook 都没有贴，
都没有贴，
完全
不分享。 OK，
应该是说我很欣赏这个
人，分享好了。对，
我其实很欣赏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跨性别的艺人，我很欣赏他，但是他的长相不是我的菜，我实在没有很想画这个。
所以我就推荐你要画这个绘图版的，这个可爱多了。
对啊，你换一个就是变成慈祥老人的照片，那个绘图版
上牙齿。没有啊，我的金宣虎在我的桌面好好的，我为什么要换别人？
好，所以 Chris 很坚持要把金宣虎放在他的桌面上。那三座你说一下为什么你会换这个桌布？
就是一开始就是那个网友啊，不是就说的很神吗？就说换了这个，就是年终突然变很多，零很多啊，就是有史以来你的最多年终的一年啊，然后什么的，就是每什么好事都是换了桌布以后发生的。然后呢，可是那个图我真的是换不上去，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那个地铁上，我把手机拿出来，然后旁边的乘客看到我这个桌面，他们会作何感想？就是太怪异了，你知道吗？或者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把手机拿来一打开，看到是他，就是我会吓醒，
惊醒，
马上一秒
醒，惊醒。
对，所以后来我是有一天无意间，然后看到有人分享，就是这个插画家，然后他就自己画了绘画版的美轮明红，然后他还画了两个版本。因为你们知道吗，这个其实不同颜色有就是有不同面的好运开运，你知道有哪
是？就是黄色是招财嘛，
对，
然后粉红色是招桃花嘛，
对，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其他颜色，但据说最灵的是黑白的，看起来更不祥，
整体
什么都有，
对，
全部都有这样。
对，然后看到有蓝色是事业，然后还有什么白色是净化你的心灵，去除你的厄运的那一种。
我觉得没有办法，白色看听起来很不适合。
可是你知道吗？
Okay.
就是不是大家就一窝蜂都在换吗？然后还有人开发那个换脸的 app， 然后就是把你的脸可以换到就是各个的美轮明红上面。啊，就一个气质的桌布。有啊，
有，
我今天才刚看到贾静雯他被换了一个被换
好奇怪，好可怕哟。
对，然后
OK，
可是我也看到，就是因为这太多人一窝蜂的换，然后换完之后呢就说现在已经不灵了，就是换完以后就变得很衰。所以
真的
衰什么鬼啊， 真的啊，所以我觉得美轮明弘也很可怜。而且重点是你们刚才都有讲到嘛，美轮明弘不是日本现在的那个你说什么第三性，是第三性
跨性别，
跨性别，
跨性别，对不起，跨性别的艺人对吧，重点是他还活着、欸、就是他还活着然后有一些人就说就说他换了这个桌布以后然后变很衰，他们就说我觉得呢这个图就是已经被下诅咒了，人家还活得好好的、oh. 然后说人家的照片被下诅咒，是不是很没有礼貌？
我看过我朋友，我身边很多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去换这张图，然后我看过最妙的一个是他换的是他家狗狗，然后我就想说
脸吗？
对，他把它变成他家狗狗的脸，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还是我把我们家胖猫的脸换一下会不会是招财，因为猫又招财嘛，招财猫会不会这样子是 double 招财、嗯、然后后来想一想、啊、算了啦，我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家猫呢
不是
每个人搭上去都是合拍的，我说那个图
还是说那个你知道那个好运它是有个额度的，然后当太多人换了之后那个好运就会被分散开来，
所以
分散开来那个好运就会让它缩减。然后我还听过另外一个说法是你，因为如果你真的换上美轮明弘的那个照片当桌布的话，因为真的就像山竹刚刚提到它真的是太迟了，你会不好意思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所以你的工作效率会变高，你工作效率变高之后你赚的钱就会变多就是会有变相招财的效果这样子。
怎么可能那么短暂，通常你说的这种状况是要拉长线看的，
哦，要拉长线，要把时间拉长这样子。
对啊，它短时间不会有效果啊。
OK， 好，所以其实美轮明弘这个，我看网络上面的分享是2007年日本人就在用了，但现在已经2022年了，已经15年了。所以好了，或许再放长线，我们就把线放长一点，或许到了那个2023年开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回顾到这件。一定是这件事情，然后就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嘛，这样子。
所以这个桌布是要放多久，持续多久？
放到你真的赚钱那一天，
可能是一辈子，
所以才会放了15年啊，所以15年都还没发大财。
你以为你是韩先生哦？想发大财就发大财吗？
对，
说一说就有钱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最近在台湾。最近开始火红起来的美轮明弘桌布这样子，我觉得，哎、欸，我觉得这一集如果过个10年再来听，我们一定会觉得荒谬。当时大家都在换桌布这样子，对，一定会很荒唐这样子。但现在做，我觉得是还蛮跟风、蛮有趣的啦。就是，算我觉得它算已经算是2022年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了。好，那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来分别分享一下这个开运妙招的部分。之前因为我们曾经分享过算命的部分，然后我们都知道 Chris 是非常爱算命的人，然后
我也没有到非常爱算，
我们三个里面
两个极端吧，
你是非常爱算命，
观尝鲜而已。 OK
OK， 然后三种是打死不算命的那一种人吧，三种一定又会说我又不是打死不算命，我只是不太喜欢算命的。
对，
因为硬要把别人就是说成另外两个极端这样子。但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讨论算命这件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开运这件事情。开运这件事情不用算命，或许大家都可以在一些网络媒体啊或是口耳相传啊一定都会知道这些事。那两位有做过什么开运的事吗？
有，去年
你去年做了什么开运的事？
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才返乡嘛，就返乡当老鲑鱼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就跟朋友去那个去玩。你知道台湾有一间庙很就是对于开运跟求财很灵验的，是南投有一间指南宫，应该大家都知道吧，这间庙。然后不是都会去那边求那个发财金吗？然后我之前听了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而且听说那个发财金是要怎么讲，做生意，对，宝贝，而且其实基本上都求得到啦，然后通常是做生意的人会比较灵验一点。然后我去年啊，就第一次去那一间庙求了一次发财金。然后发财金的方式，它是你宝贝，然后求了那个发财金之后，他会给你一个红包，里面的发财金是600块钱。 这600块钱啊，它的方式是你可以一直你可以带在身边，看你要怎么花掉它，或者是你把它存到你最常使用的那个银行账户里面，就是钱要流通的意思，然后花掉了也没关系，然后过了一年就是明年你要去那间庙还600块，可是通常好像要还至少比600块再高一点的价钱。然后我去年求完之后啊，我本来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没有去思考说，因为那时候要转换跑道就要返乡啊干嘛的。可是我真后来我前上个月我刚好真的又去了那间庙，然后我就顺便去还愿，然后我就还愿的时候我就回顾我去年一整年的财运啊，我觉得应该算是我历年来最好的一年欸。
哦，真的吗？历年来最好的一年吗？
历年最好的
历年很多年欸。这样子听起来很了不起耶。
因为你知道以前在台北就是领薪水偶尔接 case， 可是 再怎么样在台北生活你还是必须房租啊什么的，其实不可能存到钱的。但我也不是说我去年存到钱啊、就是但常会出现一些短缺，譬如说你有可能你因为要买个什么东西可能会短缺啊等等不同的一些临时的状况。可是我去年一整年是几乎就是我觉得在我的财运跟经济状况上面是最稳定的一年，就是你不会有那种就是遇到什么就是可能资金短缺或者是遇到太严重的问题。对，我觉得是
那个指南宫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来
抖内我们，
谢谢，对，请抖内我们，谢谢，我们尽力的为大家宣传，我会在节目的片头报上节目感谢指南宫赞助好不好，我会把你的广告做大这样子。
如果指南宫抖内进来，你看他有600块，对不对？我刚才有三的倍数。那如果抖内进来，那是不是在流通，我们就会越来越多抖内？
我们要把它留在里面，不可以拿出来，因为我们的抖内账就是我们常用账户这样。
但他真的需要还愿，他的还愿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有说嘛，你可能去现场，你自己也是借600块。然后你可能要还的至少还600块，或还的比600块还多。然后我上个月去的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是一个很北兰的人，人家都帮助我了，我还在那边跟我朋友说，哎，我觉得这间庙难怪会赚钱。你看哦，你借600块，你就要还他700块、800块，甚至有人还更多。如果有人大赚钱，就还更多。那这间庙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个高利贷啊，就是他会不断的。
你真的是童言无忌耶，可是偏偏你又不是儿童的。
本来台友的赞助现在就跑掉了啦。
对呀、啊，你这就是屁孩哎、欸！
我就是一个屁孩。
指南哥，我们已经帮你骂他了，好吗？请你继续。
不好意思，我们很抱歉，很抱歉，很抱歉，我们深深一鞠躬，
真的，一鞠躬。
我跟你说，我虽然讲是这样讲啊，但我去还愿之后，我还是有还比六百块还多啦。然后还完之后啊，我最北南就是我又去求了一次哦。
又在拿一次，源源不绝的拿，是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那一天我还的时候，我不是还比600块还多吗？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总是要点什么吧，那我不如再求一次，再把600块拿回来。
但我想 ，Chris 这个方式应该也是大部分的人会做的方式啦，就是我每一年就是把那个愿还了之后，然后我再求一次，那求一次新的嘛。对不对？看可不可以越来越多。
哦，我刚才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但我必须要说，谢谢指南宫，让我过去一年财务稳定。谢谢。
我觉得这来不及了。
指南宫说：“你都几岁了，还童言？”
你是哪一种童言？是扁的还是嘴巴？
都不是哦。
OK， 哎、欸，放六百块这件事情，刚刚 Chris 一讲，其实我也会做、欸，我每年都会做这件事、欸，但是我不是去求，我是真的就是会把我皮包里面的一个红包袋。然后里面放600块的新钞，而且我不知道是听哪个开运老师说、那个红包袋上面一定要有今年生肖的图案，
嗯，
就是要有生肖图案的红包。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还请我妹帮我画，在上面画生肖。我好像从今年已经是虎年了，对不对？我好像从马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那个历年的红包袋我都还留着，就是一系列的生肖红包袋，然后里面就装600块。对，没有了马年呢、欸，今年虎年，然后13年、啊，没那么久啦，会不会算数？还没有一年的好不好？好
猪、鼠、牛、虎、啊、九年，
对啊，对啊，还没有到一年的好不好？怎么会13年呢？马什么？老虎什么时候跑得比马还慢？这样子怎么算数的？
以你是把这个纸钞放在红包袋里面，然后再整个放在钱包里面、
嗯、没有，我就把它放在我平常用的包包里，
包包
里提出门的包包里面，然后上面会有必须要有今年生效的图案哦，不然他可能不知道你是今年放的之类，我也不懂啊。反正我就是宁可信其有，但我做这件事的确是做蛮多年的。然后据说有些
有用吗？
据说有些人就是真的钱包忽然钱不够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挡一下之类的，挡一下的机会好像比较多。但我本人还没有做过这件事，但他就是安安稳稳的会到了钱包里。
对，我有听说过，嗯、也是跟这样纸钞有关的，就是放各国的纸钞外币，然后放在红包里面、嗯，或者是放在你的皮夹里面、皮包里面。
哦，
就是呢，这个钱，这个纸钞，无论是台币啊，无论是台币，然后新钞或者是外币，这个纸钞呢是不能折的，是不能折的。
哦、
因为你折的话，就是钱就会减半，啊，如果你又折一折，嗯、钱又再减半。所以最好是你用长夹，然后放进去，这是最好的。对，
嗯 ，OK， 好。所以放钱这个感觉，大家好像都曾经尝试过。山卓有什么尝试过最准的开运妙招吗？
哈，我就跟你说，我这是跟算命是同一系列的。我其实真的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哎、欸，我没有真正的，可能就是我
贴春联。
春联是因为开运而贴的吗？
春联是改年，好像是因为改年寿贴的，好像不是因为要那个开运贴的，
啊、
是要改年寿，不好意思。对，好。所以山卓本身没有试过什么开运的，
没有
开运的部分。
但是我今天就是很想要来，就是取经一下，然后听听看你们有什么建议。就我最近有想要，就是真的。开运一下，
对，不然不会换美人，
不然我不会换嘛，对不对？我是第一次哎、欸，不然我不会换啊，我换招财的，我换一个大黄色的、金黄色的。
OK， 好，那这是要跟大家分享，哎、欸，觉得还蛮准的。Chris 觉得今年是他历年以来，历年很多年哦，历年去年是历年以来赚最多钱的一次嘛？對對
我没有赚，我真的没有存到钱或赚到钱，但是我是说稳定，就是
稳定。
对，你会觉得就是自己就是财务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忽然又很踏实，跟刚刚的屁孩实际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
okay, 好，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求运啊，并不是说，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太好高骛远的愿望是不会达成的。虽然说我还蛮喜欢许那种好高骛远的愿望，但是就是你就踏实一点，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平稳，就是平平稳稳的，也是一种就是还蛮好的兆头，至少你没有
不需要。
破财啊什么的，
嗯，不需要有好事，但是至少不要有坏事，对，
对
至少可以平稳这样子。
就是、是稳定，就是你，嗯，对，就是稳定。好难得会从我身上听这种话、
okay ，
怎么能真相？
大家现在很不习惯，需要那个
我们的金氏媳妇呢？上一集的金氏媳妇去哪了
？OK，
消失了，消失了第二人格。
所以这个大家或许可以尝试，而且这个的确也是大家口耳相传，比较通俗的一个。开运的方式，招财的方式吗？嗯，
你说指南宫通俗？
没有啦。
其实我虽然自己没有做什么开运的事情啊，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面，一定爸爸妈妈在家里都会摆一些东西。我自己就是我们家有摆那个蟾蜍，但不是真的蟾蜍啦，假的蟾蜍，然后上面一定都会咬50块的硬币。
嗯，
你家有吗？
可是这通常是做生意的人家会有，
也没有哎、欸，我家然后我爷爷奶奶家也都有，而且你们知道这个方向也是一个就是美感，你放了在家里放这个咬钱的蟾蜍、嗯、但是方向你要把那个蟾蜍的头向着家里面，不可以向着那个门口、
哦向着门口就会把钱带出去了，
对，那你要向着家里面才可以把钱带进来，这是一个、
哦、
我觉得
或者放那个什么流水滚珠之类的嘛，
对啊，这都很多，对不对？然后放什么紫水晶啦、嗯、紫水晶、
哦、紫水晶招财是不是、
哦、
对，然后
而且水晶就要看个人哦，每个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紫水晶很多啊，然后也看过那个，我有一个波兰文老师，他呢就是常跑波兰嘛，然后波兰产那个琥珀， 琥珀，他就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琥珀灯放在他们家的财位，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这个也是有效。我觉得是你相信你就会觉得有效啦，但我觉得这个琥珀灯我会是、哦、会觉得还不错，会有想要做。对
OK 好，所以其实外国人也在信就是开运和风水这件事情。
我个人在外面逛的时候看到蛮多店有在卖紫水晶的。
哦，
外国吗？
对啊对啊，这里啊，紫水晶。对，
所以那个文化还是有互相影响一下的样子，彼此之间有口耳相传。那刚刚提到的是，哎，大家觉得还蛮准的，或是大家比较常尝试的，那两位有没有曾经试过，就是试过以后发现真的有够无敌不准的呢？就是真的很烂，这辈子都不会再试了。
我觉得开运这种东西并不是说你一试马上就会有一个 很明确的结果，或者是你就知道说哦，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而有。所以我就觉得那个 Dcard 上面啊，就很多人一开始说那个美轮明宏这个很有效，你一换了以后隔天早上那个户头年终就多了几倍，那个我就是好，以我这个就我不相信的人的，我到底相信还不相信啊，我明明就换了我还说我不相信但是我又觉得那其实只是个巧合而已啦。
嗯，
对，所以
OK
这一点这一题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告诉你准或不准。
OK 那 Chris 有试过不准的吗？
其实我刚刚有点相反的、欸、我就是那种就是常之前不是会去拜拜啊，或者是就是算命什么，然后只要告诉你说用哪一些方法，但我现在实在记不起有哪些方法，因为实在太多种，但我每次只要小试一下都觉得不准啊。
因为你都是就是很希望他速度很快的不是吗？
我需要他 right now 就可以来到我身边
希望幸运立刻降临的这种，是不是？
我没有要等待的意思啊，如果我要等待的话我去找那个开运的告诉我干嘛。
我觉得如果要很快的话可能下蛊会比较快一点，下蛊是最快的方式，直接下蛊直接会立即见效这样子。对
对，
好，
我其实有试过一个啦，如果你硬要讲的话，就是我之前刚毕业就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听长辈还是我妈就说什么你要放一只什么米老鼠，还是只要是鼠类的东西，可能是金鼠啊，或者是可爱一点 Mickey 也可以，就米老鼠那一种的玩偶或者是摆饰，然后放在你的办公工作，然后正向你或正向谁，然后你就会有好运。那、oh. 我就放了，我想说也没有比较好运啊，每天都遇到一些很诡异很荒唐的事情
OK、oh, 所以这放老鼠这个我也是没听过的。
田鼠
我比较
田
鼠
机器啊，
田鼠
机器。
我听到比较多的是最好都不要放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的东西耶。
为什么？
就是任何的玩偶啊，然后照片啊，尽量不要出现，就可以让它不要出现会比较好、哦、可能是你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有眼睛盯着你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反而是不好的事情。
这我自己第一次听到，
尤其是在房间，你睡觉的房间里最好都不要摆有任何眼睛鼻子嘴巴的东西，不要有这种形体。那我就想说那我完了，我家里面就是 CD 就是一层箱成柜，每一个人都是连眼睛嘴巴鼻嘴巴就这样一
而且这很难啊。大家大部分小孩子房间也会都会有玩偶，然后就算大人房间有时候会有照片，然后呢年轻人的房间会有海报、嗯、所以这太难了。
他们可能就是想要让你那个睡觉的时候啊，我觉得理性一点判断啊，可能就是想要让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更安稳更清静，因为你在像是旅馆那种地方你就很少会看到这种有形体鼻子眼睛嘴巴的东西放在你的房间里面嘛，可能就会让你比较专心的睡眠之类的，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外界磁场的干扰等等之类的。我是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都不要摆有眼睛鼻子嘴巴，虽然真的很难避免，真的很难，可是就是大家或许可以试试看，有睡眠困扰的朋友，像我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黑眼圈很重什么之类的，试一下试试看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这可能是大家可以试试看的那个开运妙招。嗯，
我又想到一个，就是也是我那时候刚毕业没几年，然后有人就跟我说呢，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工作上要防小人的话，你就要放一面镜子，因为有时候女生不是都会有一些化妆镜啊或小镜子会在那办公桌上嘛，但那镜子可能是要向着别人、嗯、不能向着你。
哦，向着别人
是吗？你会在办公室端放镜子，不就是要看自己吗？
不是，可是他，可是这个招数，其实我其实有试过一段时间，但我觉得也是没用。但没用之余，我不管他有没有用，我觉得最尴尬的就是，你如果一面镜子，如果他是双面镜就算了，可是呢，如果他是单面镜的话，哎，你不看自己照别人，不会人家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吗？
真的很奇怪，就好像在影射他是小人一样。
不是影射谁是小人，他就是要对着别人，就不要对着自己就好了。
我听到的是放仙人掌。
哦，我也听过这个，这个是最基本
放仙人掌帮小人这样子。但是我也听过更多，就是仙人掌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枯萎的故事，我听起来就觉得很不小很不小这样子。
我也听过有人
仙人掌还死掉，
我也听过有人为了要抓桃花，然后种那个啊仙人掌，然后种到死掉。
对啊，
不是我吗？
不小
不就我吗？
好像是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耶。
请大家可以回去听前几集那个算命的那一集，
我们把那个连结放在这一集的介绍里面好不好，大家一起听。刚好算命那一集，欸，听的人好像不是很多，好像是收听率比较低迷的一集。
讲出来了，继上上一次你给我说出我们的收听人数之后，你今天又给我讲这句话，我收回去。
OK， 好，所以这个大家试试看了，好不好？不保证见效，但是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再来，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没有听过真的很荒谬，觉得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开运妙招呢？
我听过一个很荒谬的，是我某一天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有一个艺人呢，他听说在家里养壁虎的话，就是会招财，然后会有就是一切顺心顺利。所以呢，可是他家因为他家没有壁虎，他有一天就在他家的外面抓了一只壁虎带回家，然后养在家里面，就让他在家里面爬。因为壁虎它有庇护的谐音，然后呢，听说壁虎的台语，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是有人说壁虎的台语叫做吉汤啊，就是钱桶。所以就是有招财的意思，对，所以抓壁虎养在家里。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些人家里也都会有壁虎啊，但是也没有特别。
而且当壁虎很多，而且壁虎很多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
你家壁虎
会到处，他们会到处大便。
对对，
壁虎
大
便，
对，
壁虎的大便
很多，黑色一地。
在哪里啊？
我想要分享我们家的壁虎大便，但我怕大家你们俩可能吓死，就是明天都吃不下之类的。
我看
我最后特别想看我这个，可是我们家是成山成堆的大便，
真假的？
真的。等一下，最后的很抱歉，听众都没有办法那个看到这个画面，而且我也不想分享给大家看，我等一下再私下给我的两位伙伴看一下，这样子。
难怪你才会当包公啊！
没有好不好？而且他们那个交配期求偶的时候会该该叫嘎嘎嘎嘎嘎，
他没有交配期，他一个人一只壁虎在墙上的时候也会叫好吗？
可是他就在找他的伴侣啊，
是因为这样子哦？
对，他在求偶，他就会该该叫嘎嘎嘎嘎嘎这样子。
壁虎真的是很
没有听过，对不对？
我有听过，
就是夏天的时候，
我有听过。
所以壁虎，看来壁虎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是没什么效的，我个人没什么感觉，我个人蛮讨厌壁虎。
对啊，
大便真的太恼人了。OK。所以有那个山主曾经有人听过人家抓壁虎回家，应该来我家抓，我家可以送他很多只哦。好，那个 Chris 呢？
我觉得最荒谬就是这一件事，大家一定都听过，从小到大就听过的，就是你穿红内裤就会开运这件事。
哦，真的？
就是从小到大都会听到这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是卖内裤的商人使出的行销手
段。而且。不是到了这个，就是你知道传统年节期间，便利商店的那个原本放糖果的地方，放的都是红内裤。哎，
便利商店放红内裤？
便利商店的那个放糖果的地方，就是结账的时候，你可能差十块可以几点什么的，他就会放那个什么小糖果、小饼干在那边嘛。在过年的时候，那边放的是红内裤，哎，挂红内裤这样，大中小 ，S M L 这样。
怕你临时要打麻将啊。
对，
就会去买。
怕你临时忽然觉得运很差怎么办？忽然想开运一下，就在柜台 带一件红内裤走，我实在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去便利商店的柜台，在买糖果的地方拿红内裤去结账。
我觉得
太迟了吧。
等一下，我想想，我觉得拿红内裤去结账比拿保险套去结账还羞耻。
而且 我跟你讲，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到那个红内裤上面，它上面还有一条金链子，然后可能有个貔貅还是什么之类的，一个像小小坠饰的那种东西在那件内裤上面，我
真的
不敢买。
所以它真的是开运内裤耶，
或是有贵位过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真的太迟，我真的拿不出来。
所以我就说它就是商人的行销手法啊。
但是大家会不会穿呢？
会。打麻将的时候还要穿啊。你今天临时说哎，三省国约你要打麻将，那你就想说那就穿个红内裤去好了。
对，我也是过年的时候会穿着 全身红的那种人。我过年就是过年前买新衣服，我就会买一件红色的衬衫或是红色的配件之类的，就是一个极度迷信，可能想要就是过年的时候讨个喜气什么之类的，就会一定会去买一件红色衬衫来穿。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红色显胖。
很
实际的
呀。
自己觉得自己那个穿红色显胖的。真的吗？我觉得还好哎、欸。
我最近啊，有一件就是我在看一件针织洋装，然后呢，它有黑色、米色跟红色，然后我觉得哎，看其实它红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我就想说，除了过年那一天穿它以外，你还有什么时间可以穿上那一件？
圣诞节也可以穿啊，除了清明节不能穿，其他都可以穿。
等到圣诞节。是那个外国人也是有很多那种圣诞节洋装，对不对？
不是，我们
圣诞节麋鹿毛衣，
我们叫做圣诞丑洋装，丑毛衣，
毛衣，圣诞丑毛衣，对
对
，OK， 好，所以可能大家会那个找一些自己喜欢、适合、能够接受的开运方式啊。然后我们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那个过年的时候都有好运气。那当然呢。有好运气的最佳方式就是要记得懂得分享。那怎么样分享呢？就可以选择我们杀人计划的抖内来分享，好不好？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提三的倍数，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纠结三的倍数这件事情了。我很怕大家就是可能凑不到三的倍数，就不想要抖内之类的，
或是
不
会算。不
是三的倍数也可以，三的倍数应该很好算吧？小时候大家都学过吧？Chris 还记不记得？Chris。那三的倍数要怎么算？怎么样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字是三的倍数？
999啊，
九九九，什么意思？
你不说三的倍数
是九九九？
什么是三的倍数？
我说，对，怎么样？假设我现在给你一个乱数，
比如说四六二
七八，
四六二是不是三的倍数？
四六二是啊，
四百六十二
是啊，
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用除的啊，我会心算，你们不知道吗？
哦，不是，不是这个方法啦，
不是，不是这个方法，
有个更快的方法，你不用用到除法，只要会加法就好了。
对，
我忘记了。
哦，如果是刚刚三组提的那个四六二的话，你只要把四加六加二，四加六加二是多少呢？
十二，
十二，十二是不是三的倍数？
所以就是了，
是，
就是了，
对，所以它就是了。
你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呢，让我们迈向新的一年吧。
开春的时候多学会了一件事，学会这件事情到底要干什么。学会这件事情就可以就知道要捐给杀人计划多少钱，好不好？
没错，
如果你忽然有个灵感的话，就可以选择那个数字捐给我们、啊、当然呢，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 IG， 然后跟我们多互动多留言。我们杀人计划我们下次再见咯， See you，
拜拜
拜拜。